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2月15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俄乌局势暂无缓解迹象，美国防长前往东欧。
特鲁多启动紧急法应对卡车司机抗议。
人权组织称国际奥委会没有进行充分的人权尽职调查。
油价飙涨恐怕加剧全球通胀， G20 本周会议将关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14号上午宣布启动紧急状态法。在加拿大历史上，这是联邦政府第一次颁布紧急状态法，为了应对正在进行的卡车司机自由车队对强制疫苗的抗议。特鲁多说，这项法案将用于保护边境和机场等关键基础设施不受封锁。紧急状态法启动之后，会创造一些目前还不存在的有实现的权利，包括银行有权在没有法院命令的情况下暂停或冻结封锁支持者的账户，并迫使众筹平台和加密货币遵守反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法律。自由车队抗议组织的法律代表、宪法自由司法中心主任杰伊·卡梅伦说，将立即提交法院申请，寻求推翻特鲁多的决定。临时保守党领袖博尔根在质询期间表达了担忧，他说，总理是否认为这些抗议活动对加拿大的安全构成威胁？如果不是这样，他可能会更激化而不是减缓已经激化的局势。新民主党领袖达勉强也认为，制定联邦紧急措施是领导层的失败。
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周一前往巴林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他将会晤巴林王储兼首相萨勒曼，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的更多方式，特别是推动外交与经济议题，并以技术和创新为重点。这次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以色列和巴林的联系不断的深化。2020年，在时任总统川普的推动下，以色列和巴林、阿联酋、苏丹、摩洛哥和其他多年拒绝与以色列交往的国家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巴林是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总部所在地。以色列总理的巴林之行正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之际，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最近向阿联酋发射了导弹，美国还指责伊朗袭击波斯湾及周边的船运，以色列增加了在红海的军事部署。在贝内特出访之前，以色列国防部长甘茨本月早些时候访问了巴林首都麦纳麦。
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部署超过10万军力，美国警告可能随时发动侵略。欧美各国持续以金钱、武器和资源援助乌克兰强化防卫能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一也承诺，愿提供乌克兰最高10亿美元的主权贷款担保。布林肯说，10亿美元的主权贷款担保可用于协助乌克兰在俄国的军事压迫下维持经济稳定、成长和繁荣。布林肯强调，乌克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的坚强伙伴关系，加上七大工业国组织和其他双边赞助者，都会为此贡献一己之力。由于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拜登总统已经坚定表示不会直接派兵抵御俺罗斯的进犯，但已经输送300套反坦克导弹强化乌克兰的军力，并增援2000名军人驻扎在临近的波兰、罗马尼亚。国会也预告拟定史上最严厉的经济制裁方案，反制俄罗斯。
美国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周一公布了年度经济自由指数报告，台湾首度获得自由评比，全球排名第6，亚太第3，得分较全球与区域平均指数皆高出20分之多。根据报告，前10名分别是新加坡、瑞士、爱尔兰、新西兰、卢森堡、台湾、爱沙尼亚、荷兰、芬兰与丹麦。中国则落入最差的压迫国家行列，排名第158。在12项评比的细则中，台湾在商业自由、贸易自由、货币自由、财产权、政府开支等8项都获得了80分以上的得分，但是劳工自由、金融自由分别仅仅得到68.7分和60分。报告指出，过去的5年期间，台湾是全球少数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家，经济自由程度也大幅进步。台湾在各项领域皆获高分，加上在司法效率、劳工自由等细项的增长， 台湾经济自由得分自2017年以来增长了 3.6 分，并在今年首度跃升自由等级。报告建议，台湾在商业自由、金融自由方面若有进一步的进展，将能获得更高经济自由程度。
2月14号，纽约华埠各界人士在克里士提街111号公寓大楼附近举行集会。当年13号遭游民尾随入室刺死的35岁韩裔女子李艳儿，并呼吁纽约政府对纽约市悲患已久的游民问题、精神病病患问题以及治安问题采取实质的行动。东百老汇关注组成员王迪指出，根据纽约市警察局的数据，50%以上对亚裔犯罪的人都有精神问题，政府需要有切实的方法解决游民问题和精神病患问题。松柏之家社区服务中心执行总监李宗宝说，纽约市需要加强安保，加强巡逻，为游民和精神病患者提供更多的服务。纽约市、纽约州、联邦政府和司法部都需要对这些负责。据14号上午纽约市警局发布消息，嫌犯奈许已经被控谋杀和入室盗窃两项罪名，案件还在调查中，还没有被定为仇恨犯罪。
微软公司周一表示，将于本月底开始让员工重返办公室工作。微软的首席营销官克里斯·卡波塞拉说，从2月28号开始，微软公司将给员工30天的时间调整其日常工作，采用他们与经理商定的偏好工作方式。微软表示，公司已经准备好重新开放办公室，原因是华盛顿州国王郡的新冠疫苗接种率很高，以及华盛顿州住院和死亡人数不断下降。微软公司在华盛顿州的大多数员工都住在国王郡。去年9月份，微软公司表示将无限期推迟华盛顿州雷德蒙德总部办公室的重新开放。微软原计划在去年10月份重新开放其美国办公室，但是由于德尔塔新冠变异病毒病例激增，微软公司又做了延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俄乌局势暂无缓解迹象，美国防长前往东欧，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亚马逊和 Spotify 考虑竞购播客服务商 Audioboom 事宜，最早可能在本月决定是否提出正式的报价。 Audioboom 是一家在伦敦上市的播客集团，全球约有3200名独立的听众。在疫情期间，它的收入和股价均大幅飙升，在过去的一年里，Audioboom 的股价上涨了5倍，现在已经拥有超过2.75亿的市值。对此，据称亚马逊已与投资银行摩根大通就此潜在收购展开了合作。消息人士表示，亚马逊或 Spotify 的收购方案可能会比周五的收盘价17.6镑溢价不少。而科技公司对于类似 Audioboom 的博客兴趣增加，也凸显出了博客作为独立媒体资产的重要性日益增强。
荷兰消费者和市场管理局 ACM 2月14号再次对苹果公司追加了500万欧元的罚款，因为它被指控没能满足 ACM 对约会应用程序替代支付系统的要求。这是 ACM 连续第四周对苹果公司进行罚款，目前总罚款额为2000万欧元。ACM 在一份新闻稿中说，苹果公司在整改过程中要求约会应用供应商如果想提供替代支付系统，就必须提交单独的支付应用，这是不合理的，对应用程序开发方也是不利的。 ACM 将继续每周对苹果公司罚款500万欧元，最高可达5000万欧元，直到他认为苹果已经完全遵守规定。
马斯克周一表示，如果飞行安全监管机构要求对 SpaceX 在德州的设施进行额外的环境评估，公司将准备在佛罗里达州的场地对巨型火箭进行测试。据悉， SpaceX 一直在德州南端的 Boca Chica 为星际飞船火箭系统准备试飞场地，公司已经有能力从德州的设施对其星舰飞船进行一些较低空的测试，但是仍然需要得到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批准，进行包括轨道试验任务在内的演示项目。马斯克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最终可能会将佛罗里达和德州的设施用于不同的用途。德州的工厂非常适合作为先进的研发基地， 肯尼迪航天中心可能会成为主要的运营发射基地。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鉴于俄乌局势暂时没有缓解的迹象，美国防长奥斯汀将于周二启程前往东欧，与北约在该地区的盟友举行会晤。而美国官员表示，情报显示俄罗斯可能于本周就会对乌克兰发动军事入侵。请听报道。
据五角大楼新闻秘书科比周一告诉记者，美国防长奥斯汀周二将启程前往东欧，并会见比利时、波兰和立陶宛的军方及政府高级领导人。奥斯汀将前往参加北约部长级会议，并会见北约成员国的国防部长。北约部长级会议定于周三和周四在布鲁塞尔举行。目前，消息指俄罗斯已经在乌克兰边境附近集结了超过10万军队，这使人们越来越担心莫斯科可能很快就将发动军事进攻。周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经宣布关闭美国驻基辅大使馆，并将此称为安全措施。根据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要求，签署国承诺针对任何一个成员国发动的武装攻击应被视为是对全体成员国发动的武装攻击。该条款的用意主要是防范苏联对西欧的大规模武装进攻，但直到冷战结束，第五条款一直都没有被使用过。它被首次动用是在2001年9月11号对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袭击事件后发起的应援行动。根据五角大楼的声明，奥斯汀将在比利时会见盟国国防部长和北约领导人。在比利时，他也将讨论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的军事建设，并重申美国对北约第五条款的承诺，继续推动北约联盟在威慑和防御方面的进展，同时确保联盟做好迎接未来的挑战的准备。此外，新闻秘书科比透露说，在波兰，奥斯汀也将会见波兰总统杜达和波兰国防部长布瓦什查克，以加强双边合作和安全伙伴关系。以上新闻由轩然播报。
国际油价持续飙升，可能在近期突破每桶$100，创下2014年以来的高点，预计将进一步削弱经济成长前景，并推高通货膨胀，进而对全球经济造成双重打击。20国集团本周将举行今年首次线上会议，通胀预计将会是其中最关注的议题。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的数据，目前一加仑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为$3.488，比去年同期每加仑$2.505上涨了30%以上。上周，普通汽油价格从$3.441飙升了近1.4%。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的最新数据，上周美国国内汽油库存总量降至2.484亿桶，减少了160万桶。与此同时，汽油需求从每天823万桶增加到每天913万桶，导致供需失衡。随着疫情限制的放宽和经济复苏的开始，原油成本上涨，这也对油价构成持续压力。GasBuddy 石油分析主管 Patrick DeHaan 于2月14号警告说，西德克萨斯中值原油 WTI 达$94，本周全国平均汽油价格将超过每加仑$3.50。美国汽车协会在2月10号警告说，美国人未来将在加油站支付更多费用。此外，美国能源信息署报告称，2月4号国内原油库存总量减至4.104亿桶，减少了480万桶。AAA 指出，目前的库存水平比2021年2月初降低约 13%， 这对国内原油价格造成了压力。AAA 表示，鉴于俄罗斯是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的原油生产盟友 OPEC Plus 的成员，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持续的紧张局势也导致油价上涨。然而 OPEC 拒绝了大幅增加石油产量的要求，再加上乌克兰危机导致市场进一步不稳定。根据彭博经济研究，原油价格从2021年底的每桶$70左右，月底可能攀升至$100，将使下半年美国和欧洲通胀率提高约0.5个百分点。彭博报道，对于美联储和其他各国央行而言，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情况。 各国正竭力保护从疫情中复苏的经济，不受数十年来最强劲的物价压力冲击。二十国集团本周将举行今年首次线上会议，通膨预计将会是其中最关注的议题。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中止维吾尔地区强迫劳动联盟和人权观察组织周一表示，在北京冬奥会的奥运制服和其他产品是否与中国维吾尔地区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无关这一问题上，国际奥委会没有进行充分的人权尽职调查。请听报道。
国际奥委会曾于1月19日晚间发表声明称，为北京冬奥会提供的官方服装没有涉及使用强迫劳动的问题，但人权观察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国际奥委会的声明存在显著缺陷，这其中包括审计结果的透明度不足，以及缺乏对供应商负责任的采购做法的分析。新闻稿称，国际奥委会也没有解释他如何评估供应商是否在其更广泛的业务中参与了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非国际奥委会产品。人权观察组织和中止维吾尔地区强迫劳动联盟于1月31日致函国际奥委会，要求提供更多信息，但尚未收到回复。就在奥委会发表声明之前，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的几名主要负责人曾联名致函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询问国际奥委会与使用中国新疆棉花生产制服的两家中国公司之间的关系。全球劳工正义国际劳工权利论坛强迫劳动项目主任艾利森·吉尔说，在维吾尔地区，可靠的供应链审计是不可能的。国际奥委会无视在奥运商品中或存在维吾尔人强迫劳动的重大风险，可耻地将利益和政治权宜之计置于人类和原则之上。中共当局在新疆对维族人进行系统性迫害的行为受到了国际关注。一些国际人权组织说，新疆规模庞大的拘押营关押了至少100万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穆斯林。据指控，被关押者遭受了酷刑、强迫绝育、洗脑、强迫劳动等虐待。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日本等国家先后宣布对北京冬奥进行外交抵制。抵制的主要原因是中共在人权方面的恶劣记录。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纪念伯克兰校园枪击案四周年，呼吁结束枪支暴力。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2月15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英领袖通话讨论乌克兰危机，同意保留外交窗口。
拜登纪念帕克兰校园枪击案四周年，呼吁结束枪支暴力。
美国又有两个州传出禽流感，养鸡业者加强戒备。
塑料垃圾严重危及海洋生物，联合国环境大会拟发起全球倡议。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情报官员示警，莫斯科恐怕在近日攻击乌克兰。英国首相约翰逊14号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英国首相办公室表示，两国领袖同意应当保留至关重要的外交窗口，让俄罗斯能从对乌克兰的威胁行动中后退一步。唐宁街发言人说，两位领袖强调，任何进一步侵略乌克兰的行动会造成俄罗斯的长期危机，同时也为俄国和世界带来更深远的伤害。他们强调，和俄国在外交上的讨论仍是第一优先，并欢迎进行各种会谈，比如俄国和北约盟国已经举行的会谈。发言人说，两位领袖也达成了一致意见，认为西方盟国在面对俄罗斯威胁时必须团结，包括如果俄国的侵略行动升级，西方应该对俄国实施重大制裁。白宫表示，英美两国领袖检视目前西方应对俄国陈兵乌克兰的外交努力和威慑效果，并重申他们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俄罗斯大军压境，西方国家担心俄国即将入侵乌克兰。日本外相林方正当地时间周二表示，日本政府对于乌克兰的局势表示担忧，并敦促其旅居乌克兰的国民尽快撤离乌克兰。林方正还表示，日本将与 G7 成员国协调一致，采取适当的措施制裁俄罗斯。澳洲总理莫里森周二表示，中共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其所谓一直希望稳定与和平的嘲弄，并表示澳洲将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应对乌克兰紧张局势。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周一谴责中共的行为，他说，中共对俄罗斯沉默的支持非常令人震惊，坦白地说，这种行为令欧洲的安全局势更不稳定。科比说，他们2月4号的联合声明无疑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表明中共已经决定在欧洲正在发生的事情上与俄罗斯站在一起。在我们看来，这个声明本身就是默许支持。科比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计划15号前往欧洲举行危机会谈。他说，奥斯汀将在布鲁塞尔会晤联盟防长和北约领袖，讨论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大军一事。
美国国防部说，美国海军正在南中国海上个月一架 F-35C 战机坠海的地点展开打捞行动。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星期一说，如果飞机能被打捞的话，我有信心美国海军能做到。此时此刻，他们就在坠机地点正进行打捞作业。美国海军上个月说，第七舰队1月24号在南中国海训练时发生意外，隶属航母的第二航空大队的一架 F-35C 型战机当天在卡尔文森号航母上降落时出事坠海，飞行员安全弹出驾驶舱并获得直升机营救，情况稳定。总共七名水兵受伤，其中三人需要被送往马尼拉的一家医院医治，但他们的伤势稳定。 F-35C 闪电二型联合攻击机是美国目前同类最先进的战机，具有美军所说的无以伦比的战斗力，它的作战性能远远超越现有的任何战机。美军如何敢在敌对国家采取行动之前打捞这架价值高达1亿美元的第五代战机，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美国农业部14号表示，上周美国境内出现了第一批禽流感案例之后，又在另外两座农场出现了禽流感，养鸡业者已经加强了戒备。近几周，美国东岸多处发现了野鸟感染之后，美国农业部表示，9号在印第安纳州一座家禽场发现了禽流感案例。14号，肯塔基州与维吉尼亚州又有两座家禽场通报案例，当局已经将两个农场进行隔离，并将捕杀禽鸟，避免病毒的扩散。当局表示，目前尚未发现人类感染禽流感，对于公共卫生没有立即威胁，但是农业部门将保持警戒，避免2015年禽流感疫情爆发的状况重演。当时从加州到印第安纳州15个州共211座家禽场出现了案例，近5000万只禽鸟遭到捕杀，多国暂停从美国进口，美国农业部估计损失约33亿美元。美国全国养鸡协会发言人透过电子邮件告诉法新社说，发现禽流感的消息让人担心，但是当局已经就绪的管控和监控计划是世上最坚强的措施。
二月十四号起，总部在英国的香港监察 Hong Kong Watch 官网在香港已经无法浏览，页面显示无法连上这个网站。香港监察行政总裁罗杰斯忧虑，中共可能已经开始把网络防火墙引入香港。自由亚洲引述网络专家钟先生的话指出，理论上要封锁一个网站，需要向逐间网络供应商提出要求。他认为，不排除香港政府和各供应商之间建立了一个由港府主导的自动封锁程序。香港监察引述网络自由专家内森·哈蒙德发布的声明说，我们可以有把握的假设是香港警方要求在网域名称系统中删除网站。香港监察行政总裁罗杰斯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事件并非技术故障，而香港人是因为香港国安法而无法登录他们的网站，事件会是一次对网络自由的严重打击。
中国新年刚刚过去，又有一些中资公司紧锣密鼓地采取行动，准备在纽约证交所进行首次公开上市。根据 CNN 的报道，美华国际医疗科技公司本周将在纳斯达克首次公开上市。这家面向全球出售医疗用品的公司计划筹资5750万美元。 中共的网信办等多个部门日前发布网络安全审查办法，这个办法的最新版本2月15号开始实施。这项监管措施要求掌握超过100万用户的个人信息的网络平台运营者赴国外上市必须申报网络安全审查。中共证监会去年年底就境外上市相关制度规则公开征求意见，并声称将对境内企业直接和间接境外上市活动统一实施备案管理。据路透社查阅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显示，除了至少6家中资公司提出首次公开上市的申请之外，今年另有十几家中国公司修改了他们的首次公开上市文件。路透社引述一位驻香港的股权资本市场的银行家的话说，目前一些中国公司申请在纽约上市并不意味着中共的监管力度有所放松。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纪念帕克兰校园枪击案4周年，呼吁结束枪支暴力，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本周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英特尔公司即将达成一项协议，以接近6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以色列芯片公司 Tower 半导体。如果谈判不破裂的话，这个协议最早可能在本周公布。Tower 半导体公司成立于1993年，总部在以色列，是一家独立的半导体专业代工厂商。公司生产的半导体和电路广泛地应用于汽车、消费产品、医疗和工业设备等领域。这家公司在以色列、加州、德州和日本都设有工厂。这是英特尔公司为了加强其芯片代工业务采取的最新措施，以便为其他公司生产更多的芯片。收购消息传出之后，塔沃半导体公司的股价在周一盘后交易中飙升了 47.63%。
德州检察长帕克斯顿14号对脸书母公司 Meta 提出诉讼，指控他未经用户同意非法收集用户的生物识别数据。2021年，脸书在一起集体诉讼案中以 6.5 亿美元达成和解，案件指控脸书违反了伊利诺伊州的生物识别信息隐私法，未经用户同意把用户的面部数据储存在脸书的照片标签建议工具中。脸书在2021年11月宣布关闭人脸识别系统。德州的诉讼说，脸书违反了德州法律，没有获得用户的知情同意收集他们的生物识别数据，也没有在合理的时间内销毁这些数据。帕克斯顿在马歇尔德州地区法院提出这起诉讼，可能寻求上千亿美元的民事罚款。
据 Live Science 报道，设计近地物体追踪软件的资料分析师葛瑞日前表示，被临时命名为 WE0913A 的人造太空垃圾将于3月4号以大约时速9288公里的速度撞击月球的表面。原先葛瑞认为 WE0913A 是 SpaceX 于2015年发射的猎鹰9号运载火箭的残骸，不过经过重新观察式计算之后，葛瑞认为这个人造太空垃圾实际上是中国2014年10月24号所发射的嫦娥5号 T1 飞行试验器其运载火箭长征3号丙改进的二型运载火箭。这起撞击将发生在月球赤道的另一侧，这就意味着地球将无法观测。不过处于月球背面的卫星仍然有机会记录到这次撞击。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自佛州帕克兰校园枪击案以来，美国校园枪击事件仍时有所闻。周一，拜登总统发表了一份讲话，呼吁美国履行结束枪支暴力的庄严义务，让美国人可以有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周一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发生校园枪击惨案事件4周年之际，呼吁美国履行结束枪支暴力的庄严义务。拜登在声明中说，在这艰难的一天，我们与帕克兰的家庭一起哀悼，他们的生活在一瞬间被颠覆，不 不得不将自己的一部分灵魂深埋地下。我也为那些仍然受着得到和看不到的伤口煎熬的人们祈祷。2018年2月14号，一名男子持枪在马乔里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行凶，造成17人死亡。这是迄今为止高中发生的最致命的枪击案。遇难者中有14名是学生，其他的是教育工作者。曾经是这个学校学生的凶手克鲁兹于去年10月对这起枪击事件认罪，对他的量刑审判定于今年晚些时候开始。陪审团将决定他是在监狱中度过余生，还是被判处死刑。这起枪击事件引发了一场名为为我们的生命而游行的运动，由倡导更严格枪支管理法律的学生们发起。拜登说，从帕克兰的心碎中，全国各地的新一代美国人为了我们的生命以及为我们所有人拥有一个更好更安全的美国而游行。这一非凡的运动正在确保受害者、幸存者和负责任的枪支所有者的声音比枪支制造商和全国步枪协会的声音更响亮。目前全国步枪协会是美国最大的枪支权利游说团体，宪法第二修正案确认了携带武器的权利。在马乔里斯通曼道格拉斯枪击案发生之后，共和党领导的佛罗里达州规定购买枪支需要3天的等待期，并将购买枪支的最低年龄从18岁提高到21岁。以上新闻由雪然播报。
世界自然基金会对海洋中塑料垃圾增加带来的严重后果发出警报。几十年来，塑料污染呈指数级增长，在未来30年，其中的塑料垃圾还将至少翻倍，而受影响的海洋物种几乎达到 90%。为此，世界自然基金会呼吁将在月底举行的联合国环境大会通过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倡议，禁止塑料进入海洋。请听报道。
国际环保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援引德国布莱梅港阿尔弗雷德·维格纳研究所的一项综合性研究报告指出，几十年来，塑料污染呈指数级增长，而在未来30年，其中的微塑料垃圾还将至少翻倍。受该基金会委托，阿尔弗雷德·维格纳研究所完成了一项研究，评估了1960年代至2019年的共2592项研究结果。世界自然基金会德国分部海洋保护课题负责人费斯佩尔指出，受海水侵蚀，塑料垃圾在海洋里分解成微塑料和纳米塑料，将导致微塑料含量在未来30年内增加一倍以上。该研究报告合著者阿尔弗雷德·维格纳研究所的海洋生物学家伯格曼补充说，检查结果显示，受影响的海洋物种几乎达 90%。为此，世界自然基金会预请定于月底在内罗毕举行的联合国环境大会通过一项具法律约束力的全球倡议，禁止塑料进入海洋。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的续会将于2022年2月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在此之前，2021年12月14日，联合国环境大会常驻代表委员会小组委员会会议召开。在会上，日本介绍了关于海洋塑料污染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的决议草案，还概述了塑料威胁、海洋塑料污染的跨界性质以及全球应对的必要性。日本进一步告知，他一直在努力保持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势头，包括在20国集团首脑会议等高级别国际论坛上。该决议草案建议在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的续会设立一个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强调其有效性的关键是要有尽可能广泛的参与。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